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信息的标题是基督徒与社会革命。基督教可以承担反对社会身份和社会制度的角色吗？如果可以的话，基督教究竟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什么社会行动是圣经许可的呢？等等。哥林多前书第七章17-24节这段很简单的经文不难理解。这段经文帮助我们聚焦于基督徒经历的优先性，尤其是那些跟社会相关的经历。神的话语以权威的方式谈到几乎每一种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课题，至少如果不是特别的提到的话，也是一般性的提到。哥林多前书的头七章已经触及许多生活的实际领域。第七章，保罗正在书写婚姻的议题。圣经呢谈到单身、已婚、离婚人士和寡妇。圣经对于婚姻要求什么？神对丈夫、妻子、子女的生命有什么要求？都说了很多。神的话语里面关于婚姻的主题说了很多。哥林多人有很多问题。我们前面两次讲座看到涉及婚姻的整个课题。当人们成为基督徒，就有一定的压力，推着他们要遵守某种特定的婚姻观念。例如，如果你是单身，你碰巧在哥林多城得救，参加会堂，里面呢有很多好意的犹太人，正统犹太教，总是相信独身违背神的律法。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是在扼杀神的后代。所以犹太人会说，你必须结婚，尤其现在你成为基督徒了。所以单身人士有很大的压力。其中有些人呢，被圣灵给予独身恩赐或者是恩典礼物，神要他们保持独身，但是犹太人却强迫他们结婚。另一方面，你会看到一种禁欲态度，就是异教哲学的延续。有些外邦人来到教会，他们说婚姻不重要，独身才重要，因为你可以禁欲啊，完全献给神，而且你就不必有婚姻的羁绊了。如果你结了婚，你应该做的就是离婚，甚至说，尤其是如果你碰巧跟非信徒结了婚，当然要抛弃他，因为他会玷污你。如果你没有子女，你们的子女就是杂种，是被玷污的。所以在哥林多的处境中，谈到婚姻有让人混乱的元素。所以有些人说每个人都要结婚，有些人说每个人都要再次变成单身，这样我们就可以完全委身于神。在犹太人的心中， 结婚跟高层次的属灵生命结合，在外邦哲学家心中，独身跟高层次的属灵生命结合，所以保罗必须谈论这个议题。他写了第七章，就是为了要回应这些挣扎。一些人在挑战婚姻，一些人在挑战独身的权利。保罗对于独身婚姻跟非信徒结婚的人都有教导，但我们读第十七节的时候，保罗将前面说过的具体论点放在一起，理出一个一般性的原则，非常有趣，也很简单，而且是重复的，你理解基本原则。难题在于如何应用，你必须与圣灵同工。保罗将他在第十七到二十四节说过的做出一般性原则，这个一般性原则呢是这样的，基督徒不应该专注改变外在的环境，基督徒的生活不是社会议题，不是社会革命，是属灵的重生。没有理由说现在你是基督徒，你就得停止单身，或者是结束婚姻变成单身，或者是抛弃没得救的配偶，否则会玷污自己，或是作为奴隶要离开奴隶制度。基督徒与那份约束不相称，你自由了，告诉你的主子去放风筝，你要走了。基督教从来不是设计来破坏社会关系的，这就是保罗的信息。哥林多教会中有人要用基督教为各种社会变革背书，他们要抛弃丈夫或妻子，独身人士要被迫结婚，即使他们有神给的单身恩赐来侍奉，奴隶要求获得自由，因为人人平等，在基督里面是一体。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并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有这些社会革命的态度要摧毁哥林多教会的见证，因为如果任何人开始把基督教看作社会革命，他们就会压制革命，然后他们就会失去接触基督教的机会。基督教是生命改变，不是社会改革。所以保罗说的是，不要把基督教变成社会性，请确保每个人都理解基督教是属灵的重生，还有基督教可以在任何一种社会状况中存在。这是经文的基本内容。毫无疑问，基督教一定对社会有深远的效应。神迹奇事、性别平等、约束与自由等等的教导，对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的奇妙关注、再来的审判、天堂永恒幸福、对任何世上财富的厌恶，这些呢，都是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会有深远的效应。世界已经足够混乱了，不要再把基督教变成不仅是神学的，而且还是社会的，来让这个世界进一步的混乱。所以神的灵想要确保世界总是保持他自己的视角。是的，还有神迹奇事。是的，还有对天堂永恒事物的专注，以及对地上事物的厌恶。是的，还有主耶稣的再来。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是好的，对于非基督徒，这是坏的。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但是让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属灵的层次，不要把基督教变成推翻政府的背书。因为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变成像每一个其他的革命了，我们就会失去了独特性。保罗想要表明，成为基督徒不是说必须借着打压制度来制造混乱，关键在于跟基督的关系与任何社会身份都可以兼容。你可以是单身、结婚、寡妇、离婚的人，你可以是奴隶，也可以是自由人，你可以是犹太人，可以是外邦人，你可以是男人，可以是女人，你可以活在任何一种社会中，民主的，或者完全无政府的，或者你也可以在集权社会中生活，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而基督教跟任何社会身份都兼容，因为基督教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保罗说，哥林多人，如果你让世界保持视角，不要用基督教作为误解真理的背书，你是谁并不重要，社会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教的基本身份。福音不是社会中革命或瓦解的元素。例如，一位太太成为了基督徒，她应该成为什么呢？更好的太太呀，对吗？如果一位丈夫成为了基督徒，他应该成为什么呢？他更好的丈夫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了这两件事。如果你有朋友成为基督徒，对你而言，他应该立即变成更好的朋友。如果有一个奴隶变成基督徒，他应该变成更好的奴隶。主人成为基督徒，就变成更好的主人。公民变成基督徒，他应该变成更好的公民，而不是社会反动派。这也是新约圣经中不断重复的。我不是说基督教跟社会行动没有任何关系，圣经对这个事实很清楚，就是我们要满足人的需要，我们要为受伤的人包扎，我们要喂养饥饿的人，我们要给裸露的人穿衣服，我们要给孤单的被遗弃的人住的地方。圣经很清楚地说，我们对众人都要行善，尤其是神家里面的人。基督教有社会责任，就是基督徒应当在社会中，透过这个社会提供的方式，来寻求公义。还有，基督教应该寻求对的、诚实的事情，以及基督教应该说出神的真理，反对不公义的社会。但是，基督教的心跳，以及基督教所有深层的社会含义，都在乎这一点，基督教是属灵的重生，而属灵上被改变的人会改变社会，但不是如同炸药啊，而是如同面教，不是借着揭露社会的丑闻，而是借着传播基督教的全能，透过这个社会中人们被改变的生命。所以我要这样说，基督教对社会制度的介入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基督教真的是历史上伟大社会变革的原因，但不是借着在那个社会里面放炸弹，而是借着让社会发酵，从根源上渗入社会。保罗揭示了神圣的真理， 就是基督教从来不要变成表面的社会状况。在任何社会，基督教从来是跟任何地上的环境兼容的。最终，当基督教成长起来，圣洁、正义、公义等等的种子就会开始影响他生长的社会。无论一个人在社会的何处，他都可以成为基督徒，成为好基督徒。有些人认为在俄国做基督徒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俄国的基督教会发展迅速吗？我们在这里分享的信息翻译成俄文向俄国广播，在那里听神话语的听众预计有1400万到2000万之间。这些人呢，正在收听全基督教的广播电台，这个电台有大概50万瓦特正在发送去那里。他们说，我们需要得到讲道，我们要翻译到俄国去，把录音送到俄国，我们要送录音进去，在那里复制，再送到各地。政府可能跟有组织的教会有关系，但是政府无法将神种植在人心中的神的生命拔除。人们告诉我，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当神的话语被传讲，有大约1400万人在俄国听神的话语。你可以在任何社会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教是跟永活神的属灵关系，而跟社会阶层没有关系。这是保罗想要传递的原则，因为他想要哥林多人知道，成为基督徒不是开始改变每一种社会关系的理由。他在第17、20、24节陈述的原则重复了3次，然后呢给出例证，在最后呢又总结原则。请留意第17节的原则，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无论神如何呼召你，你就待在那里，不要引发社会革命。无论神分配什么给你，就保持在那个进程里面。每个人都行走在神给他的被选择的进程里面。悔改信主不是说有独身恩赐的单身人士就要去结婚，悔改信主不是说结婚的人就要违背婚约，不是的。悔改信主不是说如果你跟非信徒结婚就要抛弃非信徒，不是的。待在你现在的位置，如果你是奴隶就继续做奴隶，如果你是犹太人就继续做犹太人，如果你是外邦人就继续做外邦人啊，这是一般原则。维持你的社会阶层，这是正常的。这不是说如果你13岁的时候成为奴隶又是单身，那么你就必须终生单身，不是的。这是一般原则，而非绝对的法律。请记住，在第7章说，如果你已婚，就保持在婚姻里面。然后呢，圣经给了一个例外，如果非信徒想要离开，就让他走。所以有一般原则，有例外。神说待在你的位置，如果你是奴隶，就保持奴隶身份，如果自由来了，就接受。只是不要专注于那个问题，我们不是要造成社会动乱。为什么呢？ 记住第十五节的原则，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做什么都应当有达成和睦相处的最终效果。有人说，俄国的基督徒本应该推翻俄国社会的，为什么呢？圣经没有经文支持像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基督教革命，他们可以是共产主义社会里面的基督徒。当神预备好改变那个社会，传播那个社会的基督教的根，会使那个社会倒掉。但是如果基督教变成一个社会议题，你就恰恰会得到在爱尔兰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理解。基督教的整个见证都被完全破坏了，因为那里的基督教除了成为社会议题就什么也不是。教会应该让社会发酵，这比拿枪好得多。拿枪只会让这个议题变得混乱。神呼召我们和睦相处，无论你发现自己处于什么境地，都待在那里。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九节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十一节说，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雅各书中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如果你在实践和活出从天上来的智慧，神圣的智慧，那么首先就是清洁，爱好和平，并且在和平中收获义的果子。如果你真要在世界中带来公义，那么公义就要借着和平来收获，缔造和平。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成为追求和平的人，你要维持那追求和平的立场，理由是要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换言之，提摩太啊，如果你是和平的、有耐心的、温柔的、长久忍耐的，那么神会使用这些来让人认识真理，并且将他们从撒旦那里解放出来。向世界传福音的方式不是透过社会革命，而是透过属灵的重生。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将所有社会制度撕裂为两半，制造混乱，那么你对福音事工一点帮助都没有。请注意第十七节的几个细节，只要照主分给个人的。希腊文分给一词的意思是分配他拥有的东西给一个人。如果你是奴隶，是主分配给你那个位置；如果你是妻子，是主分配那个位置给你。丈夫、单身人士，无论是什么，都要记住，无论主分给你什么，无论神以什么方式呼召你，都要继续待在其中。如果你是奴隶，你知道神在救你之前就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了吗？ 而且他在那个位置救你，为要在那个位置使用你吗？如果你单身，神在救你之前就让你单身。如果你结婚了，神分配了婚姻现状给你，在其中救你，为了在其中使用你。神在特定的状况中救你，就留在那个状况中。已婚的、未婚的、混合婚姻、受割礼的、为奴的、自主的，无论是什么状况，你人生的位置是主给的。弟兄姐妹，那是有趣的事情。你拥有的工作，你拥有的婚姻状况，都跟神的计划有关。即便在你得救前也是如此。主救赎你，为了在其中使用你，至少是暂时如此。不要不满，不要说，哎，现在我是基督徒了，我不可以再这么做了。但是如果你开妓院，或者你走私 whisky 之类的啊，这是两回事了啊，这是违法的，不道德的。但是当我们讨论社会关系，不涉及道德价值的时候，神不期待你成为基督徒之后突然跳伞离开一切。神让你在那里是有理由的，当你在那里的时候，神救你。所以很简单，待在那里。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状况中，神都可以工作，而基督教都跟那个状况兼容。所以待在你所待在的地方，让我们不要把基督教变成整个社会的巨变。保罗说，让我们告诉世上的人，基督教把社会粘合起来，把生命粘合起来，不是制造混乱。我们不想要女人离开不幸的丈夫，去找好基督徒丈夫。只不过因为这些女人现在成为基督徒了，认为无法跟没得救的男人生活。不是的。在陈述这个原则之后，他举例说明。请看第18到19节，这是个吸引人的例证。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蒙召的意思是得救，就是说如果蒙召的时候已经受了割礼，受割礼的是指犹太人，那么该做什么呢？就不要废割礼。太有趣了，就不要废割礼，这看起来有点不相关。我对此呢做了一些研究，即便听起来有点难，以色列呢有一段历史时期，在旧约结束、以斯拉尼西米和新约开始之间，就是施洗约翰的到来，在这之间有400年的时期。在那一段时期中，希腊人统治以色列，有一个名叫安提克的王，对于他的统治呢，有一个有趣的反应。有些人起义反叛，马加比人犹大马加比和他的儿子是犹太人啊，非常热心爱国，民族主义很强，他们开始了马加比革命，反叛安提克。另一方面呢，有些犹太人想要跟希腊制度相处，因为他们想要获得好处，社会威望啊，社会地位啊。犹大马加比的革命历史记载在马加比1、2、3书中，这三本书出现在伪经中，例如天主教圣经的非正典部分。马加比1、2、3书讲述了在两约之间的时间， 马加比起义的故事，这些呢不是圣经经卷，但是其中有些有趣的历史。马加比一书的第一章说，有一些辩解的犹太人想要跟希腊人认同，所以他们做了手术，试图抹去割礼的疤痕。约瑟夫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去运动场，并且看起来像是未受割礼的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很明显的是要跟希腊人认同，获得社会地位。所以你知道保罗说的是，如果你得救的时候是犹太人，别这么做。为什么不呢？一个犹太人来到基督面前，他得救，他最有可能引领什么人来到基督面前呢？就是另一个犹太人，就是他的亲属。所以如果一个犹太人来到基督面前，立刻否认犹太教，并且想要抹去割礼，完全认同外邦文化，他的犹太朋友会说什么呢？他们会叫他什么呢？亵渎者，被盗者，不能上天堂，抹去圣约的记号，这是无法想象的。他会立刻把自己跟他最能够收割的禾场割裂了。所以保罗说，别这么做。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外邦人说，既然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外邦人社会，你就要放弃犹太人的东西。你当然不可以跟我一同到温泉浴场，每个人都会知道的。弟兄，你得做一点什么，否则你无法接触这些人。保罗说，你要待在你现在的位置，因为你努力接触那些人的时候，你或许无论如何都无法成功，还会疏远了神要你接触的人，就是你自己的同胞。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合场，没有理由去疏远所有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有强烈的感受。令人激动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犹太人得救，他们并没有拒绝犹太人的身份，他们持守自己的身份，让他们可以进入犹太社群。当他们维持信仰并且爱犹太传统的时候，就为朋友和家人打开了门，即便他们已经看到这在弥赛亚身上成就了，没有理由假设必须拒绝所有传统，否认这个传统变成外邦人会让他们跟神给的最有可能结出果实的禾场疏远了。第十八节的下一个部分，保罗呢倒过来说，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有些外邦人来到基督面前，犹太人会说，你来到基督面前啊，真是太好了。但是请听，如果你们想要在神的国里面享受好东西，那么你就要动手术。我不认为这就像加拉太那样，在加拉太他们告诉基督徒说，为了得救他们必须受割礼。我认为在这里他们尝试给他们看，他们必须这么做，为的是得到完满的祝福。原因在于，如果这里涉及到像加拉太那样的救恩问题，保罗的态度会坚决得多。但是我认为犹太人是在说，你应该跟神的百姓认同，跟圣约的百姓认同，我们也动过手术。外邦人看不起割礼，看不起犹太人，认为是被鄙视的民族。他们真的相信犹太人 是次等的民族，如果跟犹太人认同，就会让自己跟同胞疏远了，他就会将自己跟神设计给他去接触的合场疏远了。重点是神说，待在你们所在的地方，这就是我让你在的地方，为的是接触那些百姓。不要担心你的社会身份，这并不重要。第十九节相当清楚，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两方面都不重要，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唯一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属灵的问题，不是外在的问题。你是否动了手术一点不重要，对于不重要的东西，让你自己跟所有朋友和家人疏远就毫无意义。顺服是万事的核心。在第十九节，重要的就是遵行神的诫命，让我们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不要在小事上投入太多，不要陷入外在表面的事物上。保罗陈述过原则，并且给出相关例证之后呢，他开始再次陈述。如果你认为这是重复，那是对的。神在任何时候说了话，那就是重要的。他在任何时候让他的先知或者使徒说三次，那就是更为重要的。第二十节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个人应当保持自己得救时的状况，这正是保罗的观点。基督教强调的是要专注于属灵的事情，而非社会的状况。基督徒需要专注于属灵的事情。我们活在民主制度中，这令人激动，但是我不会怀疑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活在有严厉逼迫的国家，但是却跟我们一样成熟，一样委身于基督耶稣，甚至比我们获得更多的奖赏，因为基督教跟任何社会状况都兼容。保罗在这里的关注是，基督徒首要的任务就是成为基督徒，而不是外在的环境。这相对而言是不重要的，完全不重要。不要让外在的事情成为主要的事情，这意味着你不可以有任何进步吗？不是的，他不是说你不可以升职，不可以在你的商业中或者教育中有进步，不可以寻求更好的生活，不可以增加收入或者得到更好的工作或者改变职业。不是的，他说的是不要奉基督之名来扰乱社会平衡。换言之，没有人应当仅仅因为他是基督徒就改变生活状况，好像基督教只跟某种社会位置兼容。不是的，基督教跟任何事物都兼容，在任何人生的状况中，基督教都适用。只要他意识到重要的事情是遵守主的诫命，在任何状况中顺服是可能的。现在你或许会为顺服付出更高的代价，但是顺服还是可能的。主拯救你不是要你改变身份，他救你是为了改变你的灵魂，你永恒的生命。接下来保罗要再次给出例证，请看第21、23节，这是第二个例证，并且是一个好例证。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如果你蒙召的时候是奴隶，不用担心，不要因此忧虑。这是希腊惯用语，意思是不用担心， 没什么，不要紧。那么圣经说奴隶制度不要紧吗？不是的，圣经没有说奴隶制度，圣经说如果你蒙召的时候是奴隶，不要为此担心，你可以既是奴隶又是基督徒。从社会的角度说，你可以既是任何人又是基督徒。我不是在说道德，而是说社会。保罗并不赞成奴隶制度，他只是说奴隶制度不是基督徒生活的障碍。以弗所书第六章五节，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要做一个好奴隶，把那个人想要的任何东西给他，全心服侍他，好像他就是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要求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眼前侍奉指的是老板在看着你的工作状态，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你正在遵行神的旨意，你是奴隶，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成为奴隶，他在你是奴隶的时候拯救你，这就是他要你在的位置。无论你做什么，主都会奖赏你，在那个位置上服侍主。哥罗西书第三章22-24节说的也是同一件事。那么，圣经赞同奴隶制度吗？不赞同。但是圣经也没有赞同基督徒造成社会革命来推翻奴隶制度，因为这会误导了基督教的整个核心。你说，那么我们可以如何改变奴隶制度呢？基督教里面对公义的关注成为催化剂，最终废除了世界上的奴隶制度。基督教已经那么做了，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服侍神。奴隶不应该担心他是奴隶，他只应当服侍神。当公义的生活开始渗透传播，奴隶制度就会倒塌。如果主迟延了，基督教的种子即便在俄国这样的国家也会使得那个国家崩塌。我相信这来得会比许多人以为的快。不，重要的事情呢是服侍神，而神会透过许多人的公益生活带来他在世界上的社会性目的。所以如果你是奴隶，就做一个好奴隶；如果你是主人，就做一个好主人；如果你是妻子，就做一个好妻子，啊，无论什么都是这样。所以他说，如果你是奴隶，不必担心。保罗不想要的就是很多基督徒奴隶起来反叛，基督徒革命行不通。这就是当耶稣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期待耶稣做的事情。他们期待耶稣作为弥赛亚到来，来推翻罗马，然后基督教会在整个历史中以政治运动继续。耶稣说不是这样的，改变是要从内在开始。如果神叫你在奴隶状况中，奴隶制度也没有问题。在社会中，当基督教开始渗透，就像面酵在社会中发酵，植入的基督徒公义模式会把邪恶融化掉。留意保罗在第21节末尾说，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但是我不是在说你要一直是奴隶， 有些人用这一段经文，他们将这个经文呢倒转过来，意思是即便你得到自由的机会也要拒绝，如果得救的时候是奴隶，你就永远是奴隶。不是的，他在这里说的是，如果你得救的时候是奴隶，不要为此担心，但是如果自由临到的时候，就抓住这个机会。罗马的法律是许多主人有储备金，他们一直往里面投钱，直到最后到了一个点，这个人可以买回自己的自由。所以这个规定呢，并非必然是压迫人的。有些主人很残忍，但是你可以是奴隶，这是可以忍受的，不要担心。但是如果自由临到，不要放过机会。神把自由给你，带领你到另一个阶段。腓利门书呢，有一个很好的例证。腓利门是哥罗西的基督徒，他呢或许是非常有钱的人，他有很多的奴隶，其中一个名叫安尼西姆。安尼西姆决定想要得到自由，所以呢他从腓利门家中偷了一些东西，卷起铺盖就跑到了罗马。他碰巧遇到了保罗，于是安尼西姆的生命就开始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腓利门书第十节，保罗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安尼西姆求你。毫无疑问，当时保罗呢是个囚犯，他以某种方式跟安尼西姆联系，并且带领他相信基督。安尼西姆成为基督徒，保罗也爱他。第十一节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但是有一天，安尼西姆说，保罗啊，我有些事要告诉你，我是逃跑的奴隶。这一定让保罗受到打击。他说，我的主人叫做腓利门，是哥罗西的基督徒啊，事情很糟糕。保罗可以做什么呢？他会说，奴隶制度无论如何都是腐朽的制度，不用管它，我会让你在这里没有人会知道的，我们会掩藏你的。这是一种做法。另一种做法是，我会把你送回去，并且带上一封信，告诉腓利门，我认为他作为主人应该怎样做。腓利门书本来可以这么写，亲爱的腓利门呢，让所有奴隶都离开吧，奴隶制度是腐朽的。不，保罗说，按照这个社会，我们有主人和奴隶的阶层，你是奴隶，你违背了社会规则，你必须回去，让社会规则回到正常。他就是这么做，他把安尼西姆送回去，并且带上一封信，说，腓利门，你的奴隶回去了，他对我而言真的是很重要，我领着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愿意接受他作为你的弟兄吗？你愿意接受他回来，以美善的恩典将他视为你的好奴隶吗？他会比以前更好的服侍你。安尼西姆带着这封信回去了，他要面对很大的危险，因为在那个时候逃跑的奴隶可能会被杀死，或者最好的情况是在头上被烙上烙印，奴隶头上一个大大的烙印，意思是逃跑的人，所以他本可能会付上很高的代价。但是安尼西姆回去了， 并且递上了这封信。传统告诉我们，腓力门张开双臂拥抱他，他被接纳为弟兄，即便他还是继续做仆人做奴隶。整卷腓力门书，保罗对奴隶制度不置一词，他没有谴责这个制度，也没有要腓力门释放安尼西谋，他只是接受安尼西谋所在的社会阶层，并且晓得他可以回去做奴隶，而不会对他的基督徒生命有任何影响。有些人呢，批评保罗，因为他没有攻击奴隶制度。但是，弟兄姐妹，关键是，如果基督教在那个时候鼓励结束奴隶制度，那么基督教会被看成是政治革命，而基督徒就可能被杀死。如果基督徒奴隶开始扰乱社会，那么主要的问题就会失落了，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问题。在美国，每一次基督教跟社会运动结合的时候，基督教的信息就会完全失落。在有基督教信仰的情况下，解放是一定会发生的，只不过时间还没有成熟。所以保罗说，不要关注地上的状态，不要关心表面的状况，主要的问题是内在的。我们来看第22节，非常有趣的吊诡之处。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如果你蒙召信主的时候是奴隶，现在则是主的自由人。如果你脱离了罪、撒旦、地狱、律法的咒诅，那么你如果是人的奴隶，身体上的奴隶，有什么要紧的呢？你要服侍他人，有什么要紧的呢？你现在真的是神的自由人了。另一方面，他说，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换言之，一个人在自由人状态的时候得救，那么现在呢，则是基督的奴仆了。他的意思是在肉体上说，你也许是个奴仆，但在属灵上说，你是个自由人。而你可能在肉体上是个自由人，但在属灵上你却是个奴仆。他只不过表明，在表面上没有什么真的要紧。作为基督徒，你真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作为基督徒，你脱离了罪、撒旦、地狱、咒诅，基督完全让你自由，成为他的仆人。不要担心你所处的表面状况。在第23节，他更进一步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不要把自己当做奴仆。你或许是肉体上的奴仆，但是不会继续说我必须摆脱奴隶制度的枷锁。请听，对于人而言，你已经不再真是奴仆了。如果你碰巧是基督徒奴仆，那么你就是基督徒奴仆，因为神让你在那里，他用重价买来，你是他的奴仆，他的仆人。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当你服侍主人的时候，要全心全意地坐在主身上，你真的是在服侍神。你应该服从你的雇主，好像他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如果我是奴仆，我的服侍就是献给神的；如果我是自由的，我的服侍也是献给神的。这并不要紧，他用重价买了我。彼得前书第一章18到19节说，重价 就是耶稣基督宝贵的血，他是没有玷污、没有污点的羔羊。保罗在第24节中重复了这个原则，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无论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无论你被分别为圣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无论你被神的神圣主权分配到什么状态的生活，都要维持这个身份，持守这个身份。神让你在那里是有理由的。悔改信主不是一个人离开自己的职位、离开妻子，或者自发的害怕且想要结婚的标志，不是的。整个生命都是神的，我们都是他的仆人，他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我们要在那些位置上服侍他。让我们专注在属灵的服侍上，专注在顺服上，让社会的事情自己运作。公义的面教会渗透社会，并且带来改变。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不要把基督教变成恨恶这个世界的原因。如果世界要拒绝，请确保他们拒绝的是认识耶稣基督，而不是因为害怕你对他们的社会带来政治影响。好，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我们承认你已经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这个原则，然而我们所有人还在心中挣扎如何把这个原则应用在生活里。对于一些人而言，应用可能是非常清楚的。在这里有人是单身的，他甚至感受到单身是神的恩赐，或许他被别人给予压力要去结婚。天父，不要让他们期待在婚姻中有更大的祝福。天父啊，或许有一些人结婚了，跟未得救的人结婚，或许被别人给予压力要离开这个人。天父啊，愿意他们意识到信仰不是离开婚姻的理由。或许有一些人有特定的工作，因为他们现在是基督徒，他们感到无法在某人之下，或者无法忍受目前的服侍状况。愿他们意识到，即便是奴隶，都可以像有权威的人那样成为好基督徒。天父，或许甚至有些人想要放弃犹太人的身份，或者相反。主啊，我们祷告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他们为自己所处的种族和民族身份而感恩，因为这让他们能够接触到那些跟他们共同生活、拥有共同传统的人。天父啊，帮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当保罗说，我已经学会在任何处境中都能知足，这是应当掌管我们生命的规则。当一些改变确实发生，而自由临到，我们也可以抓住。当单身的人有机会结婚的时候，而那也是神的心意，我们也可以抓住。但是天父啊，愿我们总是将主要的事情视为重要，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事情，将顺服你的诫命、遵守你的真理视为重要，以至于当世界看到我们的内在，可以悔改承认真理。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基督之名。 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